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读经时间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两处。第一处呢是诗篇八十八篇，那第二处经文是在新约。我们先读诗篇八十八篇，我给大家一些时间找到经文。那我今天会读当代译本。诗篇八十八篇。那前面呢有一段这个诗篇背景的介绍。耶和华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我昼夜不停地呼求你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倾听我的呼求。我饱经患难，生命在死亡的边缘，我被列在下坟墓的人中，我的精力耗尽，我被扔在死人中，如同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被你遗忘，不再蒙你的眷顾。你已经把我扔在漆黑的深渊，你的烈怒重重地压着我，如汹涌波涛把我淹没。你使我众叛亲离，遭人唾弃，我陷入困境，无路可逃。我的眼睛因哭泣而视力模糊。耶和华啊，我天天呼求你，举手向你呼求。你要行神迹给死人看吗？死人会起来赞美你吗？坟墓里的死人怎能宣扬你的慈爱呢？灭亡的人怎能传扬你的信实呢？黑暗之地有谁知道你的神迹呢？在被遗忘之地有谁知道你的公义作为呢？耶和华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在清晨向你祷告。耶和华啊，你为何弃绝我？为何掩面不理我？我从小受苦，几乎丧命，你使我惊恐不已，陷入绝望。你的烈怒吞噬了我，你可怕的攻击毁灭了我。这些灾难如洪涛整天环绕我，彻底围住我。你使我的亲朋好友离我而去，我的知己是黑暗。我们接下来翻到新约马太福音，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我们从三十六读到三十九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这时耶稣到了客撒玛尼园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，耶稣和门徒到了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，他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他带了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起去，他心里非常忧伤痛苦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非常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留在这里跟我一起警醒。”他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上祷告：“我父啊，如果可以，求你撤去此杯，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而非我的意愿。”谢谢树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。那今天的经文可能会引起你一些思考。今天来到教会，你可能感觉心情愉悦，精神抖擞。那读到诗篇八十八篇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沮丧。那今天早上八点半的聚会，甚至还有儿童感恩礼，大家都觉得哇，今天的早上很美好。然后我们说，哎，大家一起读诗篇八十八篇，那刚才那种轻松快乐的情绪呢，就受到了冲击了。那这是情有可原的，但另一方面，我相信每周来教会的人当中都会有情绪低落的人，因为他们来到教会可能刚好有一些事情让他们心里很难过。然后你来到教会台上却说：“欢迎大家一起聚会，真是太棒了，成为基督徒太美妙，让人太开心了。”那这时你那低落的情绪也会受到冲击。如果你来聚会经常 情绪低落，今天轮到那些来聚会经常轻松愉快的人情绪受打击了，因为今天的经文会让人心情沉重。重要的是这周我们要一起面对一些强烈的，有时甚至是黑暗的情绪。如果你本人有抑郁或者其他精神方面的抱恙，我希望你可以照顾好自己。那特别注意三点，那希望今天早上听到会对你有帮助。那虽然这段经文对你有帮助可能还会让你觉得很难面对。如果你听到期间觉得自己需要出去走走，缓解一下情绪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我还是希望你尽量留在主堂把道听完，希望上帝要借着他的道给你极大的安慰和希望。如果你听完道想找人聊天或祷告，我本人和教会的其他牧者会非常乐意在崇拜结束后和你一起祷告。我们今天选择学习诗篇88篇，不是因为我们想从圣经里挑选最适合我们的圣经，我们希望圣经决定我们要学习的内容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诗篇88篇呢？因为诗篇88篇是诗篇5部书卷中第3卷的核心内容。诗篇一共有150篇，这150篇又分为5卷，而诗篇是歌曲，我们也可以说一共有5张专辑，其中第3卷是哀歌集，而诗篇88篇是其中的一首歌。哀歌是人内心对上帝毫无掩饰、毫无修饰的呼求，是人面对死亡、绝望、悲伤时向上帝呼求信心。诗篇88篇是诗篇第3卷的代表作，所以说我们希望圣经自己决定我们要学习的内容。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重视诗篇第3卷哀歌集。但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该忽视生活中的消极因素，就像我们不该忽视和粉饰圣经里消极黑暗的因素一样，我们不能把消极因素掩盖起来，假装人生一切都美好。澳洲16到35岁的年轻人当中，有20%的人都存在严重的心理困扰或心理健康问题，10%被诊断出有抑郁症，14%患有焦虑症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，基督徒上帝的百姓该如何面对消极和悲剧？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感受呢？基督徒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一切了，心中却仍然有消极和悲伤的暗影，这样对吗？我们如何处理抑郁、绝望和消极情绪？这些东西是罪吗？这些消极的感受在基督徒生活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？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面对这些问题。首先我们请求上帝带领我们来面对。父神，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实在觉得自己很卑微，感谢你赐我们圣经。圣经对我们人生的各种境遇都有话要说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，使我们看见基督和他的荣耀与美丽。愿你的话语鼓励我们，挑战我们，安慰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早上我们的任务是一点一点的读诗篇88篇。我希望大家把自己融入这首歌中，去感受它，吸收它，进入这首诗篇的世界，让诗篇进入我们的内心。最后呢，我会提供一些反思，我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联系自己的生活和处境，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灵魂的食粮和心灵的鼓励。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开诗篇第88篇。我们首先注意它的结构，这首诗篇一共有3次呼求，每一次呼求都以黑暗结束。第一次呼求第一节，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哀求，这部分是呼求上帝。然后结尾是黑暗。第9节，我的眼睛因困苦昏花。 第二次呼求，第九节，我天天向你呼求，向你举手祷告。那举手呢，就是祷告。人他在祷告中向神呼求，这一部分的呼求也是以黑暗结尾。第十二节，你的启示能在幽暗之处被知道吗？第三次呼求，第三节，耶和华啊，我仍要向你呼求。那这首诗篇的结尾非常的沉重。第十八节，你使我的良朋密友远离我，我的知己是黑暗。那简而言之，这首诗篇呢，是陈述各种黑暗的境遇，其中穿插对上帝不断的呼求。我们接下来深入细节一起来学习这首诗篇的内涵。首先我们看第一次呼求，拯救人的上帝，他会拯救我吗？他没有拯救我。第一节是诗篇八十八篇中最积极的一句，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哀求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倾听我的呼求。那作者认为上帝是拯救人的上帝，这是上帝在过去的历史中向人启示的关于他的真理。上帝一直拯救他心中所爱的人，所以诗篇的作者祈祷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。那作者从第三节开始告诉上帝自己面临什么问题，为什么他需要拯救。第三节，他性命临近阴间。第四节，他算在下坑的人中，像没有力的人一样。第五节是最让人惊讶的，我被丢在死人当中，像被杀的躺在坟墓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。那作者说他自己像躺在乱葬岗或是大屠杀后的死人堆里。接下来六到八节有个重大转折，他被放在深坑里，那是又深又黑的坑，这是最糟糕的了。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第六节，诶，是谁把他放在深坑里了？我们看第六节，你把我，主啊，是你把我放在坑的深处，放在又黑又深的地方。你的愤怒重重压着我，你用一切波浪苦害我。你使我的密友远离我，又使我为他们所憎恨。我被囚禁不能出去，我的眼睛因困苦昏花。耶和华，我天天向你呼求，向你举手祷告。很显然他正处在黑暗当中，但是谁把他放在黑暗里呢？答案是根据诗人，是上帝，是全能的主。他呼求上帝拯救他，然而正是上帝把他放在黑暗深坑里。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？我给大家提供三点思考。第一，作者非常清楚谁是最终主宰，最终主宰是上帝。他明白人生发生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，上帝掌管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和我们身边的事情，都在上帝至高无上的计划当中。虽然我们不完全了解作者当时的经历，可能有疾病、伤害、背叛、被人排斥，甚至有更多的不幸。毫无疑问，这些不幸都是人生当中的一部分。但作者说是上帝把他放在这些境遇当中，这并不是说上帝从天降临，亲手给他一巴掌。他所经历的不幸是正常的人类苦难，但作者知道他经历的一切不幸都有上帝在背后掌控一切。那对于上帝也掌管人生的不幸这一点，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。唐卡森的《上帝啊，还要多久》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更多的思考这些问题。一个月前我还讲了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讲道，名为《苦难和上帝的主权》，也可以帮助你思考这个问题。大家可以登录我们教会的网站回去听那篇讲道。但撇开这些不谈，作者知道是上帝掌管一切，也掌管人生的不幸，因此 第二点，他知道需要向谁求助。如果上帝真的掌管一切，如果最终来说是上帝的主权在万有之上，那我就只能向上帝求救，向那位真正能帮助我的上帝呼求。如果上帝不掌管一切，你为什么要向他求救呢？那第三点，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区别，作者在绝望中还是继续与上帝交谈，而不是谈论上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遇到艰难时，我们很容易因为悲伤离弃上帝，不再仰望上帝，不再向上帝祷告，不再向他呼求，我们不再与上帝交谈，而是开始谈论上帝。我们说，上帝不要我了，上帝不爱我了，上帝不在乎我了，上帝根本不存在。但诗篇88篇的作者不是这样，虽然他遇到一些非常黑暗的事情，但他并没有离弃上帝，相反，他就像咬着骨头不肯放的小狗一样，不肯对上帝放手。他向上帝表达了自己的悲伤，他提醒自己说，上帝是行拯救的上帝，所以我要继续与他对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劝你们也要像作者一样，在苦难中保持与上帝谈话。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，困难来临时不要背弃上帝。虽然苦难让你觉得上帝好像离开了，但实际上上帝从未离开。即使你觉得上帝离开了你，你仍要向上帝呼求，不要停止与上帝对话，你要继续向神呼求。这是第一次呼求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次呼求。上帝是给人承诺的上帝，但如果我死了，上帝的承诺对我还有什么用呢？那第九节，他举手祷告，耶和华，我天天向你呼求，向你举手祷告。那第十节是个转折，10到12节，那作者呢，有了一些反问，他谈到上帝的奇事、慈爱、公义，这一切都是显明，上帝是与人立约、给人应许的神。那诗篇圣经也不断地提到上帝的公义、慈爱、怜悯，大卫也不断称颂上帝的慈爱和信实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，你注意看作者是怎样把上帝的奇事、慈爱、信实和公义当作筹码的。他说，难道你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赞美你吗？难道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能在阴府述说你的信实吗？你的奇事能在幽暗之处被人知道吗？你看到了吗？这里作者并没有提到基督徒对复活和永生的期待，他借着反问暗示死人是不能称颂赞美上帝的，人死了就不能称颂上帝了。他问上帝，我在坟墓里怎能荣耀你呢？我进坟墓，这对你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上帝，我在坟墓里怎么称颂你呢？想象一下，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对父母说，妈，你听着，如果你让我禁足，让我整个周末待在房间里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禁足还能帮你割草吗？还能去球场接弟弟吗？禁足对你我来说都没有好处。那诗篇的作者想要说的是，上帝，如果我死了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能在坟墓里赞美你吗？能在坟墓里听你所行的奇事吗？我不觉得作者其实是像个被禁足的青春期孩子，想要操纵上帝。但死亡的彻底空洞让他感到绝望，这里死亡的画面非常的消极。我们考虑新约中关于复活和永远与上帝生活的话题时，不一定会联想到这么消极的死亡画面。死亡夺去了我们的生命，也扼杀了上帝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做的受造物。基督徒清楚死亡不是结局，我们的确相信我们的灵魂死后仍会存在，而且我们深信死人复活时，我们要用新身体赞美上帝，把永恒的荣耀赞美归给上帝。人的最终目的，哪怕是在死后，也是永远庆祝上帝的奇妙 他的爱，他的信实，他的公义。我们在今生活出这个最终目的，人生就会变得很清晰很美好。但作者在这里是在问，恳求上帝，你把我留在坑里有什么好处？我最后进了坟墓，这有什么好处？所以他继续向上帝呼求，第三次呼求是信心的呼求。但如果上帝不显现怎么办呢？十三节，我们看到他此时在黑暗中反抗，但他拒绝放弃，再一次向上帝呼求。耶和华，我仍要向你呼求，我的祷告清早就达到你面前。他清早就呼求，因为清早是充满希望的时刻。想象一下，清晨的太阳在黑暗中冉冉升起，这是希望要降临了吗？是上帝要显现施行拯救带来快乐的结局吗？一般诗篇的哀歌都会在一个转折点提到好消息。哀歌通常呢是先向上帝呼求帮助，接着呢哀叹眼下的挣扎，然后是记住上帝是谁，最终有了逆转，给人希望。要么是声明上帝已经拯救了他们，或者是想象将来有一天上帝会让一切恢复正常。诗篇八十八篇却截然不同。第十三节最后的呼求后，上帝似乎永远不会显现了。十四节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丢弃我？你为什么掩面不顾我？我这又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惊吓，陷入绝望。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，这些如水围住我，终日一同围困我。你使我的良朋密友远离我，我的知己是黑暗。我的知己是黑暗，黑暗是这首诗篇的最后一个词。作者的处境并没有改变，就像我们看见一个人沉入黑暗的水中，渐渐消失，滑到水底，消失在黑暗中，这样的不幸令人震惊。那就像昆汀·塔伦蒂诺的电影，那这些电影呢，结局并没有快乐，每个人都死得很惨。然后你看完这样的电影就想，这算什么呀？结局也太奇怪了。诗篇八十八篇打破了哀歌常有的格式，它的结尾不是希望，而是绝望和黑暗。由于语序不同，英文翻译的最后一个词不是黑暗，但原文最后一个词的确是黑暗。这就是诗篇八十八篇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，让自己融入作者的经历里，试着感受作者的悲伤和绝望。我们是希望有什么结果呢？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诗篇八十八篇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？我要说的是，益处可多了，这些益处对我们也很重要，有深刻的意义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全面的反思。第一，我要说的是，死亡是可怕的，基督徒感到死亡很可怕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。两周前，我们学习了诗篇二十三篇，我们和大卫一同宣告：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害怕。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死亡啊，你的得胜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永生。阿们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所有这些对你来说都是真实的。但有时我们对死亡和复活的认识会使我们给予奔赴希望、胜利和永生的未来，从而忽略了死亡在今生仍然是可怕的。今生的死亡仍然是一个枯萎、恐惧、流血的伤口。 我们需要记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复活盼望，但我们也不能离开诗篇八十八篇死亡的可怕，因为这两段经文都出现在基督教的圣经里，也都是基督徒的人生经历。对于我们当中处于死亡的痛苦和悲伤之中的人来说，无论是面对死亡的现实，还是面对失去至亲的悲痛，诗篇八十八篇都最能表达我们的心声。我有位好朋友在担任福音培训生期间，他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。我的这位亲友陷入绝望的深渊，就像诗篇八十八篇里所说的那样，他认识耶稣，他相信耶稣，他也向别人传讲复活的希望。尽管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的复活对他来说是真实的，他知道自己以后还会见到那个孩子，但此时此刻孩子夭折，把他带入了绝望的深渊。他在这个深渊里待了很久，他不可能轻易把他甩掉，像没事一样让生活继续往前。他不能说因为耶稣复活了我就没事，随时准备好迎接下生活的下一站。他当时的经历仍然很糟糕，诗篇八十八篇对此给出了恰当的解释。我们对死亡感到悲伤痛苦呻吟是正确的，虽然死神没有最终发言权，但我们面对死亡时悲伤哀叹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死亡太可怕了，人生不改由死亡。基督徒需要跟着诗篇八十八篇哀悼死亡，也要跟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向往复活，因为两者都是真实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给你们诗篇八十八篇，要让你说出自己面对死亡时心中的绝望。上帝的话语对我们人生的各种境遇都有意义。死亡是可怕的，我们应该允许别人感受死亡的哀痛，也应该与他们一起哀痛。第二点，绝望和沮丧不是违背基督教。因死亡带来的痛苦损失而绝望是正常的，有这种感觉并不是违背基督教。真正的信徒，真正的基督徒可能经历也可以表达黑暗引起的各种负面情绪，这些情绪让人难受不是好事，但不是不道德。黑暗至少有两种表现方式，第一，我们可能经历可怕的境遇，也许就像这里诗人所说的经历；第二，我们也可能会经历抑郁，你甚至需要去需要医药的帮助。这首诗篇或者其他诗篇的哀歌可能就是作者抑郁时写的，至少我们知道作者写诗篇时当时正在经历精神痛苦的折磨，他情绪非常低落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低落，但事实是他情绪很低落。我们要好好想想，承认自己的痛苦和抑郁是多好的一种释放。你自己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黑暗、孤独、绝望、不知所措，然后你记得，哎呀，我是个基督徒，然后你对自己说，基督徒不该有这些消极情绪的，因此你心里又多了一份不该有的内疚。诗篇的哀歌却不是这样，虽然这段经文很黑暗，却给人一种解放，给人体验和表达阴暗情绪的自由，给人跟着诗篇八十八篇哀悼的自由。所以当你痛苦悲伤时，当你遇到困难时，你要重视自己的感受。如果你感到沮丧甚至绝望，你并没有犯罪。抑郁可能会有破坏性，可能是有害的，尤其是当你陷入抑郁又无法自拔，又不找人帮忙的时候，这很可怕，但这并不是罪。你可以把抑郁想象成是心脏病发作时引起的胸痛，心脏病发引起的胸痛是罪吗？不是罪。胸痛很严重，需要我们重视吗？是的，需要重视，但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有这些消极感受就感到内疚。抑郁本身并不是罪，但选择罪会导致抑郁。 抑郁时，我们可能会被引诱去犯罪，我们可能会因为心中感到沮丧，就去相信魔鬼的谎言，相信屈服与诱惑，自己就会好受些。不会的，抑郁甚至会影响你与上帝的关系。长期抑郁可能会拦阻你爱神，阻碍你的喜乐。所以，抑郁和罪是有交集的。但最重要的一点，大家要记住，抑郁并不是罪。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许多基督徒都对抑郁症感到内疚。我们告诉自己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该这么消极。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有这些感受的。我们因此觉得自己做基督徒很失败，给自己增加了一个不必要的负担。抑郁症的一个常见症状是，抑郁时我们的思想会变得扭曲，我们看周围的一切，尤其是看自己，都比现实更糟糕。我们会说，我是个坏朋友、坏女儿、坏员工，更糟的是我是个坏基督徒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个谎言。沮丧和绝望是可怕的，但沮丧和绝望也是基督徒的正常感受，不是罪。如果你有抑郁，你可能需要一些帮助，你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，他们会指引你走向耶稣，指向耶稣的应许。你可能还需要家庭医生或者是心理医生的帮助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请你今天就和在座的人谈谈啊，他们可能可以给你指明方向。我们不可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，但我们会倾听，为你提供一些帮助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来自诗篇88篇，却又高于诗篇88篇。第三，耶稣了解我们的绝望，所以绝望黑暗没有最终发言权。基督徒的悲叹和苦难应该以诗篇88篇为开始和结束吗？不是的，诗篇88篇并不是故事的全部。虽然有时我们在黑暗中感觉好像没有未来、没有希望、看不到地平线，但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命运，因为主耶稣的福音在黑暗中响亮地对我们发言了。你还有未来，你还有希望。你能在诗篇88篇中看到耶稣显现了吗？第三节，我被患难淹没，我的性命临近死亡。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在园子里说了这些话，我的魂极其忧伤，几乎要死。这是诗篇88篇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第八节，你使我的密友离我而去，使他们厌恶我，我的知己是黑暗。耶稣和他的朋友一同走进客西马尼园，但他却独自离开，他被遗弃，他被押去受审和处决，他的朋友都抛弃了他，他被钉十字架时，他们远远站着观望。第五节，我被丢在死人当中，像被杀的躺在坟墓。第六节，你把我放在坑的深处。耶稣进入死亡深渊，耶稣被放在坟墓里，真死了，埋葬了。第十六节，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。耶稣忍受上帝的愤怒，他为你我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，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。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大声喊出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句话出自另一首著名的哀歌，诗篇22篇。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绝望和信靠上帝的完美典范。上帝耶稣在我们中间行走，他没有罪，却哀叹我们这个黑暗的世界。他替我们受死，然后复活。他所做的不仅仅是为我们树立榜样，他让我们知道 该如何面对困难，他还为我们赢得了一个未来的保障，一个不可动摇的希望，一个超越今生黑暗的希望。有时黑暗会蒙蔽我们的双眼，让我们看不清未来，只能看到眼前的黑暗，看不见上帝回应我们的呼求。但我们因为信耶稣，未来仍有保障，我们有个美好的希望。无论你经历什么，我们因为信耶稣总有保障，我们因此赞美上帝。真神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真爱，他确实救了我们，他确实遵守了他的承诺，他确实向我们显现了，他借着耶稣向我们显现了。因此诗篇88篇没有回答的问题，基督的十字架清晰响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。上帝帮助你，上帝爱你，上帝已经拯救了你，黑暗不会是终局。我们赞美上帝。阿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我们为着圣经的每一字每一句感谢你，感谢你这些字句对我们人生的各种经历都有意义，都向我们说话。你让我们在绝望悲伤黑暗当中有盼望，感谢你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意味着黑暗没有最终发言权，你爱我们，你向我们显现。父神，祈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正在经历艰难的人，让我们可以正视心里的痛苦，认清这是人生的正常经历，也在这些经历当中赐他们安慰和希望，让他们因福音有盼望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